观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寻迹翻牌啊。今天呢又到了咱们翻牌子的时间了，是吧？咱们呢还是老样子啊，一起来看看大家最近在节目里都有什么有才的评论。会员朋友 AN 开头6606结尾提问，请问康熙爷驾崩之前身边是否有传位诏书，立刻召集诸皇子王公大臣，是否在榻前宣布立皇四子胤禛为皇太子或者皇帝啊？雍正继位是正大光明的吗？祈年号又有什么意义？有的啊，这个是有说法的，肯定不是江湖传言的那种，是吧？说康熙谁都没见就死了，然后雍正登基就靠一个遗诏，是吧？没这么简单。当时康熙身体不舒服，就回这个畅春园休养了啊。然后呢，康熙让雍亲王胤禛去天坛代行冬至祭天大典。啊，这看起来呢就有点康熙有意让雍正即位的意思。不过咱们要知道啊，这康熙晚年没有下决心立储，搞出来了这个九子夺嫡，是吧？当时除了雍亲王以外，可是还有一个八爷党的十四皇子胤禛的啊，也就是允之。这位大将军王还在甘肃带兵渡金，听到康熙不行的消息的时候，雍正正在天坛祭天啊。康熙身边正好有雍正的队友隆科多。等到康熙驾崩了之后，再让隆科多向胤禛正式颁布遗诏，然后呢就是胤禛名正言顺的即位成为皇帝，是吧？这套流程在当时都是光明正大的。至于什么传位十四皇子改成传位余四皇子，是吧？还有什么篡改名字这一类的说法啊，都是很后来才有的江湖传说。不过呢，咱们有一说一啊，当时康熙死的时候到底说的是雍亲王胤禛还是大将军王胤禛，是吧？直到今天史学界还有争议，而且这事儿在当时就有争议啊。后来雍正帝亲审曾静案，专门写了一本大义绝迷录，用来回应自己的合法性。至于你问雍正这个年号有什么意义，是吧？雍这个字儿呢肯定是出于雍亲王这个头衔的啊。至于这个正呢，是有两个推测。一个呢是雍正继位的正当性，在当时就有质疑啊，所以这个正字大概有正当正统的含义。另一个呢是跟这个雍字连起来看，这雍字有和蔼和谐的意思，正也有公正正直的美好寓意，是吧？那么雍正这两个字合起来就是寓意着和顺治理天下，公正整治吏治。会员朋友 AG 开头提问，请问清朝时期洋务运动的开端是什么事件呢？虽然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战争战败了，但是洋务运动的企业还在，并没有被撤掉啊。为什么会说甲午战争是洋务运动失败的节点？这个洋务运动的开端呢是1861年啊，一心宇文祥上奏这个统筹全局卓拟善后章程。这个章程里面呢提了好几件事儿啊，像是设立总理衙门，还有通商大臣，从沿海调这个擅长外语的人进京任职，挑选天资聪慧的八旗学英语等等啊，都是这里面提的。然后呢就是各个地方建立新式学堂和企业，派学生出国留学，是吧？咱们说这个甲午战争是洋务运动失败的节点，其实主要说的是基于洋务运动训练出来的军队被打得七七八八啊，尤其是投入重金培养的北洋水师全面。因为洋务运动它的目的就是强军，咱们不至于说是唯一目的吧，但是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这个东西，搞的工厂大多都是军械厂，人才也是以军官为主。就这么着折腾来折腾去，拉出来的军队还被人家后起的明治日本打得满地找牙，是吧？那可不就证明洋务运动它思路失败了吗？但是咱们在这儿一定要强调一点，就是这失败指的是思路失败，不能仅仅引进近代科技，不引进近代政治，对吧？不是说它引进近代科技本身是错的，所以洋务的这些企业最后就还能留下来。会员朋友寻寻觅觅冷冷清清提了一个问题，想问一下，个朝皇族取名都会有明确的字辈制度吗？啊，我感觉明清两朝的字辈制度比较有序，其他朝代是否也都有过类似规矩？你说的这个字辈制度起码在宋朝以前是没有的啊。咱看这个两汉魏晋隋唐的皇帝基本都是单字，是吧？这你就没法整。不过李唐内部有玉牒，也就是皇家家谱啊。到了宋代，太祖赵匡胤给后代定过字辈，但是在实际中呢，赵宋皇位很多是旁支过继的，所以这玩意儿就没有被严格执行。明清的这两套字辈制度能流传下来呢，主要是因为那个时候文书齐备啊，所以各种规则都能被记录下来。会员朋友爱笑的老鹰提问， 同样是受中华文化影响的地区，为何感觉日韩地区更有儒家气质啊？比如日韩人很爱鞠躬，人际关系注重秩序感，讲究内敛克己等等，而越南却没有这种感觉啊。我感觉越南人跟老挝、缅甸、中国西南地区的人精神面貌没有多大差别啊。请问老师怎么看？你有这个感觉并不奇怪啊，因为在历史上呢，越南也受这个儒家文化的影响不浅啊。比如李朝开国太祖就下诏在河内建孔庙和国子监供奉孔子啊。你现在去越南的话还能看见那个文庙。到了后黎朝呢，也就是咱们明代的时候啊，这个黎朝的黎圣宗为了集权推动社会全面汉化，比如例如学为正统，模仿中原科举，通过科举选拔官员等等啊，这个儒家经典也是科举考试的唯一标准，甚至用儒家纲常礼教来约束老百姓。到了阮朝呢，更是直接把这个儒家文化推向了一个高潮啊，大兴文庙和儒学，不仅在中央修国子监，而且还向各个省县村发这个四书五经。可以说当时中原王朝有什么东西，越南人就学什么东西啊，甚至有人称当时的阮朝为小号中华。尽管越南受了儒家文化影响这么多，是吧？但主要还是在统治者和文人官僚阶层流行啊。比如越南有一个理学大家叫阮炳谦，这位呢人称雪江夫子啊，45岁高中状元，担任过吏部尚书，一辈子研究儒家经典，桃李满天下，门生众多。而越南本地呢，受到了这个佛教和本土巫文化的影响啊，基层还是保留了大量的本土文化习惯，所以就形成了一种外儒内俗的社会结构啊，这就是你说的差别的原因所在。会员朋友 Green 开头提问，请问一下，进之前是没有马镫的，那样的话骑兵作战是不强的，双手都解放不了，罗马甚至都有骑马步兵下马作战啊，为什么同样没有马镫的情况下，东方的骑兵在战争中就这么厉害？比如刘邦56万骑兵被项羽3万骑兵追杀啊，汉胸间的骑兵大战，屁股跟马鞍间的摩擦力并不能打到长枪刺入敌人，自己还能稳坐在马上吧。这里更正你几个地方啊，首先第一个呢，就是没有马镫不代表双手不能解放，是吧？这个问题咱们在之前的翻牌里提到过啊，没有马镫只是意味着你下半身不好发力，需要两腿夹紧马肚子，这个对于人的腰身力量要求就比较高，也需要技巧训练。但是练好了之后呢，也是能双手持兵器的，是吧？不是说你没有马镫就不能解放双手了啊，不是这个意思。没有马镫，骑兵训练的难度就会很大，那么进一步呢，就会限制你骑兵的规模，是吧？说的其实是这个意思。第二个呢，就是这罗马骑兵其实也不是你说的那种龙骑兵啊，人也是可以集结起来突袭冲阵的，尤其是吸收了高卢人的骑兵以后，人已经形成了一定的突击能力。这个项羽3万大破刘邦56万是这个彭城之战啊，这3万精兵主力大概是楼烦的骑兵，少部分是步兵，这样的话项羽才有了高机动性，是吧？从齐地回援彭城，打了刘邦一个措手不及。不过刘邦那56万是虚数啊，不可能说实打实的战兵有56万，是吧？这跟当时那个生产力也不匹配。至于你问汉匈的骑兵大战呢，这个是可以做到的啊。当时汉朝已经有这种能马上格斗的精锐骑兵了，他训练起来虽然难，但是不代表没有，是吧？只是说数量上不是绝对优势，但肯定还是有的。就像你说的这个秦末汉初啊，骑兵还没普及马镫和高桥马鞍，所以主要干的活一般都不是冲阵，是吧？像是什么迂回、包抄、追击啊，这才是当时骑兵主要的任务。好了，咱们今天的聊评论呢，就先聊到这儿啊！欢迎您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加入我们的会员啊！谢谢会员朋友们。